感谢神，今天神带领他的仆人张灵志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他的话语。张牧师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可能多年前，所以很多位不认识。他目前在 DC 圣经华人圣经教会牧养神的羊群。他侍奉主已经39年，接近40年，快要出埃及进迦南。神很使用他。他早期是念 double E 做工程方面，不过神呼召他就专心传道。那多年的学习，我只简单说，在 New Jersey 的 Princeton 教会，以后在 New Jersey 的美门教会牧养教会20多年，以后被邀请到 Washington DC 的圣经教会。他在Westminster 神学院完成他的教会历史神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专门以清教徒方面的功夫下最多。昨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很好的分享，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要把神的话带给我们。我们感恩欢迎张牧师。哎，对不起，还不行哈。上帝使用他，因为背后有非常好的师母，请张师母起立，我们欢迎一下哈。
谢谢黄牧师啊，这次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来分享清教徒啊。不过这次我们的因为接下时间比较短啊，所以这个昨天讲的时间是比较浓缩啊，这个大家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来听100年发生的事情，3小时听100年啊。那如果你听得懂，就代表你的水平很高了哈。那昨天的讲义啊 ，PowerPoint 通通都有，都在教会，大家可以有兴趣去读那个读档案了，里面资料非常的丰富。那也是非常谢谢黄牧师，我说本来就讲这个就好了，就他一定要我来讲今天的主日，那我就挑了一个题目哈，我发觉跟你们这季的主题是符合的啊，也是碰上了，也感谢神，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只是传道的人，不只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或服事的同工，主啊，众圣徒都需要在服事神的事情上忠心，特别是在神奥秘教义真道的事情上忠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权力使人败坏，绝对的权力使人有绝对的败坏啊！我想这件事情，这是英国 Lord Acton 的名言啊。但是这句话之前1800年呢，那么耶稣基督就对跟随他的人发出呼召，耶稣的呼召是说，你们中间谁愿做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么今天我们来回应这呼召，主的呼召没有改变过，我想特别是在教会领袖中间是如此。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这里用这样的经文说，他要做忠心的管家。如果大家花点时间把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3卷书啊，你大概一个小时可以把它整个读完啊。那么你读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有一些词汇能帮助我们认识。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本身呢，他用了4个词汇哈，执事，这个执事跟我们一般所说执事同一个字哈。那这边是仆人的意思，那另外就是同工， 还有第四章第一节这边所用的这个执事，这是另外一个字，这个执事是奴仆的意思，以及呢管家。那么这些词汇实际上都是蛮卑下的一些的词汇。所以呢我们发现保罗是用谦卑的原则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那么这样的一个谦卑当然适用在所有服侍主的同工的上面。论到谦卑，我们都熟悉腓立比书的一句话，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那么这个翻译呢是这是这样的一个翻译，但这个动词分词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他因为有神的形象，就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诠释翻译是更好。怎么说呢？耶稣为什么谦卑呢？因为耶稣是神，所以呢，不仅耶稣谦卑，神就是谦卑的。谦卑是神形象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里面。我们的神是谦卑的，耶稣当然谦卑。那么，今天呢，神的儿子他不过是把这个谦卑这个美德呢，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借着他的钉十字架表达出来了。那么请问我们这些具有神形象的人，我们岂不是更该谦卑了？我们这样的微小啊，所以在这样的思维之下呢，那么服侍者的定位是怎么样的？保罗在这个三章十六节啊，哥林多前书的上文，他说教会哈，你们呢是神的殿。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现今的事或将来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呢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因为当时的教会有一些会友跟保罗之间是有一些的对立。事实上他们去否认保罗的使徒职权呢，是自觉于神启示的丰富之外。这么一来的话呢，各种的异端邪说很容易的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事实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异端已经进来了，因为有一些人在把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否认掉了。那么面对保罗方才所说的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们是神的殿，众圣徒真的是蛮尊贵啊。那在这样的思维之下，那服侍主之人的定位是什么呢？那么在四章第一节保罗用了两个词汇，第一个是做基督的执事，我们是仆人，但是我们是服侍基督的仆人，我们是管家，我们是打理神奥秘事的管家。那么在这两个思维之下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做基督的执事。执事这个字呢，是一个蛮特别的字哈，这个字它最早的意思是讲到罗马时代的战船，战船不是有桨吗？划船的那些奴隶，你看兵汉电影就看得到，那些人是在船的船舱之下不见天日的，非常可怜，他们是奴隶。那后来引申成为就是帮手。那么有些学者说在那个时代有一些奴隶呢，他原来是受过教育的，这些奴隶的只要他忠心，主人都会委以重任，可以多做一些管理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虽然是仆人，但是我们不应该受到反对者的论断啊，因为我们方才所读的经文你再向下走一点，那保罗说反对我们的人论断我们自己，我自己保罗也会论断我自己。那保罗说呢，论断我的应该是主，所以现在时候没到，我们都不要论断，等主来的时候呢，就一切都清楚了哈。我想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说仆人就不要受到任何的论断呢？那四章五节哈，这保罗在这四章五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事情都不要论断，只要等主来，那主呢会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显明我们心中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主那里得到奖赏。当然这个经文呢，你可以领会成为说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审判如何如何。但是这个新约神学最美丽的一个结构就是 已经实现，尚未增与完满。不错，主耶稣的光到他再来的时候就是12点钟，日已正午。然而在今天呢，主耶稣末日的光呢已经显明在我们中间。还有就是耶稣虽然回到天上了，但是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呢，主耶稣随着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我想这是新约的教义，是我们的经历，对不对？我们不受主同在吗？好，他说只等主来，主真的经常借着他的话语来到我们的心中。因此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从主得到称赞，当然也从主得到一些的争辩啊。那么希伯来书4:12-13，这是我们基督徒常熟悉的一些话。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就好一个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呢，刺到我们的里面。那么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灵魂、骨节、骨髓都能刺入破开。我们在神面前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或许知道一点，但是主耶稣知道的非常清楚。为什么13节说，因为我们这些被造之物在神面前显然的赤露敞开的，因此呢，或许责备或许是称赞，但是我们的经历大部分的时候被责备被主责备会多于称赞，这样很好。我们服侍主的人经常在主面前过滤让我们想要做的事或已讲过的话都得到某种 程度的光照，一直不断地校正我们。好，保罗还有另外一个字眼叫做神奥秘式的管家。管家呢，当然他是也是一种奴仆，他是受主人之托，他就是忠于主人之事，他有权利做些事情，但是呢，他是臣服在主人的意志之下，他一切的打算呢都是为了主人的利益。你想想看，一个主人喜欢用怎么样的管家？我曾经看过一个算是笑话吧，台湾有一家航空公司叫做China Airline 大陆有一家叫做 Air China 这两个常搞混差不多了，反正都 China Air 在这里面那个 China Airline 的这个董事长有一天就把总经理叫来当然董事长最大了，他说你这个什么事情都来问我，那我们请你干嘛呢？所以后来有一阵子呢，董事长发觉很闲的，这个总经理做了很多的决定，也不太跟董事长讲。那董事长又把他请来，如果什么事情你都做决定，那要我干嘛呢？我想这个在这里哈，那主人喜欢用怎么样的管家呢？说这管家第一个呢，当然是要对他非常的忠心，他能够顺服在主人的意志之下，但主人一定希望这个管家能够揣摩我的心思。假如我们方才所说的总经理他明白了董事长的心思的话呢，他有的时候他会先跟他讨论一些事情，然后去做，可能做之前再跟董事长报备一下，或许这样对不对，所以让董事长呢这个位置坐得很舒畅，但是又觉得很安稳。我们的主人应该喜欢怎么样管家呢？能干的啦，有创意的啦，有智慧的，积极啊，主动啊，勤快等等，是不是？但是在这一切之上要有忠心，否则的话我宁可用庸才，我不用天才。但是我当然是希望用天才，而这天才他又是有忠心的，是不是啊？说为什么忠心这么重要，我想这个忠心的重要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因为管家在这里呢，他是管什么事情？但管家管很多事情啊，对不对？咱们教会每个教会里面的执事啊、长老啊，对不对，都在管好多事情啊。可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你可能要管很多事情，你固然是要忠心，这个教堂要怎么设计，停车场要怎么样铺陈，教会的人是怎么安排，可是有一件事情更重要，就是奥秘事啊。那么监督是我们看到哈，这里讲到4:1讲到我们是神奥秘事的管家，管奥秘事。那么提多书1:7讲到监督或长老或是牧师哈，他这是同义语，他们是神的管家，替神来管教会的哈。以及彼得前书 到十一节，我们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个是当然广义来说，今天我们的神把他地上的家就是教会托给监督长老牧师圣包括执事等等等等同工们来管理这个神的家。那管理神的家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份呢，就是神的奥秘室。我觉得这是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原来我们讲，教堂设计的不是挺好，差一点啊，有时候它用起来不方便，那又这又怎么样呢？那假如教义的奥秘室我们不好好的管，产生了漏洞的话，那个亏欠可是大了。为了要我们把神的家管好呢，因此我们的神呢，把各样的恩赐、百般的恩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把教会管好。因此呢，我们的恩赐都是神给的，好，是为了要达成他叫我们去做的工。那神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把救恩、把救恩的奥秘诠释清楚、分享出去，那么叫神自己得到荣耀。好，我们现在要稍微进一来看这个神奥秘的事。奥秘这个字的原文跟英文的 mystery 几乎就是一个字，这变过来的。这个字在新约出现27次，在保罗使用的20次，保罗用的20次的中间呢，除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处之外呢，其他的19处非常一致的是指的福音的奥秘，是指的真道的奥秘。像提摩太前书3章9节，执事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真道都会牵涉到奥秘的，救恩都牵涉到奥秘的。这奥秘呢，有的时候借着神的话把它解开了，像我们方才所唱的律法，神的律法一解开，我们就明白了，就明亮了，就明白了。所以这是指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义说的。因为在今天教会有个风气教义不是那么重要，那重要的是呢，我们服侍的好，我们的灵命很重要。事实上，我们花点时间把教牧书信3卷读完一遍，你注意到4个词，第一个是 didaskalia， 道理，我们和本翻译成为道理。这个字眼呢，在英文本常常翻译成为 doctrine， doctrine 在我们的神学书籍常常翻译成为教义，教义就是道理。所以教义这个字在和合本没有出现它就是我们新约里面 didaskalia 这个字，和合本翻译成为道理，道理真道 pistis 这个就信心，这个字要看上下文，有时候翻译成为真道或翻译成为信仰还有呢就是真理 aletheia 真理，以及呢 logos 有时翻译成为道，有时翻译成为话语。那这4个字呢，其实都是同义词，它都是指的 didaskalia， 就指的真理的启示福音的奥秘，就是那个教义来说的那这4个字加起来呢，一共出现在59节里面，59节一共有61次，这4个字出现61次。3卷教牧书信合起来才242节，保罗把这关乎教义的字出现在1/4的篇幅。我们知道教牧书信是保罗晚期所写的，他要离开世界之前没有几年写的，换句话说，人之将去啊，其言也真啊，他把最重要的话摆在最后面来说，可见教义多么的重要。教义跟我们今天教会界常常弥漫那个心，哎呀，教义是重要，但不是那么重要。我告诉你，讲这句话的人最好把《哥林多前书》4章1节把它挖掉。你只要做神的管家就好了，不用去管那个奥秘式的管家。但是而且呢，我告诉你，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教义出现的时候都是属灵征战的。你去看整个新约书信都是这样的。属灵战争的主要的战场是在教义你们有时间你们自己慢慢去读。而且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教会要传承的不是经历，今天很多教会团体 在那边传承经历，来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一按手就倒下去，哇，这个人倒了以后倒好像云游向外，起来以后又去拉了十个人来一起倒，哇，一直教会一直在那边倒来倒去，他是传一个经历，天哪，这个经历是真是假 nobody knows 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今天所要传承的是教义，教义才是要传承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他对提摩太讲的这句话，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请问这节里面一共牵涉到几代的人啊？几代？四代。你看，第一个保罗告诉提摩太，提摩太你呢要交托人，那这个人呢忠心的能够教导别人，其实不止四代 endless， 它是一个domino 效应，就是一个骨牌效应。那么整个历史历代呢都在这节经节的教义的传承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真是要忠心做神的管家啊，忠心。所以教义重不重要？当一个人说教育不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已经落在一个危险之下，他的 smoke alarm 已经被拔掉了，差不多拔掉了。那所以当我们做神奥秘室管家的时候，神就告诉我，把这些奥秘室这些教义托付给我。而且教义跟灵命呢，我们昨天的课程它是双螺旋的结构啊，有点像 DNA 的结构，共轭的。你有了教义，你就有了灵命，你要追求灵命而没有教义，那个灵命是真的是不可靠的啊！因此我们真是要忠心做神奥秘室的管家。那么我们方才看过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长老牧师监督新约是同义语啊，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啊。今天我们正好有长老们要案例啊，我们长老每个长老分工啊，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告诉你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对不起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里的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道理就是 doctrine， 能够把纯正的教训能够正面来说能够教化人，然后负面来说把那些争辩的人把他驳倒。哇，我最喜欢马丁路德，他最会辩论。马丁路德看到我辩论，全身的劲都来了哈。马丁路德这辈子要是缺少辩论，他不会活到六十多岁，可能早就挂了。他身体不好的啊。那加尔文不像他，不会那么喜欢辩论，他很会辩论，因为你必须要把争辩的人把他驳倒，让他哑口无言。还有呢，长老们要善于教导，善于教导。许多教会的长老们都不从事教导，管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因为长老监督牧师在整个新约的结构里面，他可能会有一些轻重之别，但是本质上来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导。我在纽泽西两个教会一共服侍30年，我这辈子是没有一个荣幸能到若格教会去服侍，你知道吗？真的，我一九八三年。1982年底啊，那个时候我离开洛杉矶，不是我到了纽泽西去一次哈，这个于牧界长老就把我介绍给若格教会，那后来呢，若格教会的那时候没有长老，叫负责弟兄们觉得不合适，他说这个跟聚会所体系有关的人我们不能用，还有我没有读过神学，那时候我没有读过，所以后来发奋18年读到博士，你知道吗？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跟你讲。那时候鼓励我去念神学的就是于牧杰长，于牧杰弟兄那时候也很难过，他弟兄啊，你好好赶快去神学院。他怎么说？他不是叫我去念，你赶快到神学院把自己洗一洗，懂不懂？洗一洗，你洗过了以后，别人就不会把你看的是会所系统的人。我在那边也不过待了3年半，我是美南经济会得救的，受洗的，到校园团体追求的，去了一次以后，哎呀，真是跳到黄河，真是洗不清。说到 Westminster 总算把它洗清了。就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我在会所待过，我也很冤呐。 我也很懂得这些东西啊，我有待过三年半啊。 OK， 好，那么所以你看哈，长老最主要的职责是教导啊，教导。所以当然那个时候若哥的长老们很会教导，就看我不对，所以就不让我进去，是对的哈。然后叫我给我一些这个争辩，是不是啊？那么我觉得这个若哥教会的结构，他们的长老们基本上来说就是从事教导啊，所以这个教会能够兴旺哈，跟长老的功能很有关系。牧师不能不教导啊，牧师不教导他还叫牧师吗？那长老许多时候给他一个印象好像可以不用教导 ，no， 要教导。你不要以为长老他要负责这个做奥秘室的管家，执事也是一样，因为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他说执事们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你懂不懂啊？你要固守你要先懂啊，你不懂就常常跟执事们，我开神学课程你们来上课吧，那个执事们有的就没有什么兴趣，我不过是做教会的physical facility 啊，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关系，谁说的呢呀。我在美门教会说，那个时候我们盖新堂要把旧堂卖掉，有两三个单位来买，有个单位呢出的价钱最好，多了好几万，所以我们负责 physical facility 的知识就说卖给他。后来呀，有另外一个知识不以为然，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要买的这个是一个不能说异端，就是极端的一个教会啊。那我说 no， 我说这个这样不好，这个对这福音对福音不好，所以我们虽然能够多赚几万，还是不要这样做。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教堂管理的知识，他也要懂得真道的奥秘啊，对不对？不知长老知识啊，你看，犹大叔怎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第三三节。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不是交付给长老，也不是交给使徒，也不是交给执事，交给众圣徒的真道。我们呢都要竭力的争辩，所以呢固守真道奥秘，做神奥秘室的管家，是教会的全民运动。我现在来讲一些例子哈，全民运动。亚他那修他是尼西亚信经一个最主要的捍卫者。尼西亚经验写作跟他没有必然关系，他只是参与者。那时候他才19岁，325年。之后两年，他的老板就是亚历山泰的主教亚历山大过世了，然后就把他给拱上去了，他就做了主教，很年轻啊，他就做了主教哈。他做了主教以后呢，因为325年是正统派胜利，把亚流驱逐，可不久之后半亚流派呢就得到政治的势力。他们说啊，他说我们只要把子与父的同子 homoousios 这个希腊字，我们加个 i， 就是说子与父 homoousios， 就是说神的儿子跟父是类似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半亚流派的，我们能够接受尼西亚信经，对皇帝来说，只要世界大同就可以了。你们大家别再闹。那么最糟糕的是呢，在尼西亚大会参加投票的那些主教们呢，因为那次投票结果好像是200多票对2票，那只有两个人，他们是亚流的这个粉丝啊，就说那个。是就支持他到底的，那这其他的人看皇帝君士坦丁的脸色，君士坦丁因为他那时候认为后面乌斯有斯是对的，于是他就投了这一票。后来加了一个哀，哎，这些主教们就没什么关系啊，同子类似都差不多嘛，11:55跟12:00不过差5分钟嘛，这个表还能用啊。但是亚他拿修七七以为不可，他反对到底。他为了这个反对呢，他从325年到376年，他的过世48年，半世纪48年之久啊！而且他被放逐过5次，因着他的中流砥柱，所以这个信经一直没有办法更改。我们今天能够 享受正确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亚常拿修做了奥秘室的管家。童子类子，差一个哀，就差一个哀，这个哀非常的重要。奥古斯丁啊，这也是著名人物，在410年是奥古斯丁的晚期， Alaric 蛮族攻进了罗马，罗马城破，很多人逃难哈。那时候柏拉修呢，他逃到了过海，来到了迦太基，距离奥古斯丁的 Hippo 没有多远。他来到迦太基，他就散布人没有原罪的说法。事实上，在410年左右的时候，罗马帝国人都在骂基督教，我们罗马城千年的辉煌，从来没有被别人攻破的，怎么就在信耶稣这些年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拜我们的诸神，所以诸神发怒了，让罗马城被攻破了，责任都是基督徒。加上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个异端柏拉修，柏拉修对对对对，特别是那个奥古斯丁写的什么忏悔录，说人有罪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都要靠神啊，他好像瘫痪了，他的教训把整个基督教瘫痪了，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光景，他散播人没有原罪的说法。然后410年他也到了迦太基，到了北非再讲。奥古斯丁跟他没有碰上面哈，那时候412年起他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判柏拉修啊。奥古斯丁成为恩典教义的主要的构建者，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个异端。如果没有奥古斯丁忠心做神恩典奥秘室的管家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古教会如何的一蹶不振。马丁路德，今年是改教500周年，对不对？1517年，他贴了95条，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到了1520年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整个德意志的各城邦啊，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宗教改革，而且德国南部的农民啊，也蠢蠢欲动啊，也受了一些福音的影响。他们觉得要讨自由等等啊，就在这一年呢，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宗教改革的内部呢，在为着圣餐的问题在大辩论啊，没有时间讲哈，所以内忧外患，农民蠢蠢欲动，搞不好就要暴动啊，农民革命啊，1520年的农民革命。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或者你如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懂一点的话，你会发马克思主义对马丁路德的印象不好的。为什么呢？他是变成农民革命的，他站到这个诸侯这一边啊。那农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嘛，对不对？那他们是站到这一边的哈，所以路德简直是你呢搞的，这是内忧外患哈。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1529年9月，就是 Erasmus， 那个时候文艺复兴晚期最著名的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啊。他本来非常同情宗教改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意志的自由》，他以为圣经在这件事上不明朗，他要用经验用理性来断定，他肯定人呢有选择善恶的道德责任，还有人有行善驱恶的能力，因此呢他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我才能够做这些事情啊。那么基督教不过就是道德运动，不是那是需要神恩典，并不是那么像奥古斯丁啊他们所说的切切需要神恩典，他也不觉得像马丁路德这样切切的需要神恩典。Erasmus 是蛮厉害啊，那个打蛇要7寸啊，那么他打龙也是打到7寸上，他攻击的正是一个重要的点。那路德在一年之后他写了意志的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啊，意志的束缚辩驳，这个主要的辩驳还是站在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的正统上，就是认为说救恩有它的奥秘。当我这个得救之前，我的整个意志是被罪恶所捆绑的，如果不是神来释放我，神的恩典来拯救我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跟前。那基督教基本上来说就是恩典的宗教， 我得救之前要恩典，我得救之后呢，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身体？每次我为善的时候，恶就来跟我搅扰，而且许多时候我是失败频频啊。因此路德在1526年的他的立场是护卫救恩的奥秘，做神中心式的管家。1978年的芝加哥圣经五五宣言，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在40年之前，有200个福音派的领袖们，他们亲眼看到了1930年代新派无情的攻击教会，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二战之后新正统派的威胁，说圣经虽然不是神的话，但是神用圣经对我们说话啊，退了一步。以及呢世俗心理学已经浸透到教会的counseling 教会的心理辅导劝慰学的理念所以大家最强调的就是建立自尊心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弗洛伊德的笑在里面，以及后现代思潮影响到圣经的释经学，还有偏激的灵恩运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教会，讲预言祖宗咒诅那么这个基督徒有问题了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赶鬼，因为他们相信基督徒是会被鬼附的那这200位保守派的传道人，他们用了3天时间研讨之后，就发表了圣经无误宣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文件那我想这些人他们做神奥秘式的管家，晚近40年。就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也碰到很多问题。新兴教会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不信者不喜欢的东西，教会能拿掉的尽量拿掉，讲台不要太长，少查经多唱短歌，蹦蹦跳跳，十字架大家看不习惯就拿了不要等着政府来拿，我们就自己拿了。教堂的设备要高档，因为那你像到戏院看戏坐那么舒服，到教会来也就不能够要就能够这个等同很多很多的设备你可以发觉这个晚近20年盖的教堂都是朝这个方向的那这些的风气保罗新官，哎呀，这个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10年前美国教会反应的非常的激烈那么过去的几年呢，已经渗透到华人教会、香港跟台湾。我相信美国也是逐渐的在渗透中间。这个保罗新官主要的说法就是说，马丁路德和改教家们对称义的看法是错的，因为他们误会了主耶稣和保罗时代的拉比学 （Rabbinism）， 所以才会有这个错误的诠释。而今天我们对新约时代的拉比学我们明了得太透了，因此我们的诠释是对的。假如保罗是错的话，保罗的祖师也是圣奥古斯丁，换句话说，从奥古斯丁到保罗到加尔文到慈云里通通都是错的，整个宗教改革这500年来我们的根基是错的。圣经上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根基若毁坏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是不是根基毁坏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那过去这20年一个最大的代言人就是 Anti-Wright 赖特博士，英国莱切斯特的主教，已经退休了哇，这个人你读他的书还来不及，他写的比你读的还快著作等身。他最主要的作品呢六本中间呢有4本出来了，出来的4本里面呢3本台湾一个福音机构已经把它翻译出来而且出版了，每一本都超过1000多页天哪，我就不知道这个福音机构是怎么做神奥秘式的管家，拿一个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很严重啊。我跟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好像觉得就是一个business。更难过的是跟教会的长老们甚至传道人讨论，有的人就不讲话，有的人说Westminster 神学院的那个图书馆也有这本书什么什么The AFC 也卖这些书呢？他说你今天你要怎么进啊？等等哈。不，我觉得还这是个良心的问题，良心的问题，花那么多钱去出一本扎自己脚的书 ，smoke alarm 拔掉了，很危险的。嗯，所以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康乃昌博士讲到保罗新冠，他反应得很早，他说这根本就是异端。我告诉你，就这一句话。你要是去读 NT Wright 的东西，你很累。我读了差不多三个月，很辛苦，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像那旷野漂流一样。那么他的确是异端，因为而且我告诉你哈，刚刚出版的和合本修订本已经进去了。我找到有三处，罗马书3:22，这个因信耶稣啊，因信耶稣，他翻译成为借着耶稣基督的信，我们称义了。我们的称义是借着耶稣，其实应该是耶稣基督的信实，这是 N.T. Wright 的教训。他始终就说这个信呢，不是我们信耶稣基督，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实把我们称义了。罗马书3:26，他把它翻译成为也称本着耶稣基督之信实的人为义。换句话说，都不是我们的信，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实而我们被称义了。加拉太书2:16，同样的，这三节是因信称义的最重要的经文。那么香港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是联合圣经公会之下，这个圣经公会啊，过去有过很不好的记录。那么他们这一次呢，他们把这样的翻译摆在 margin。我告诉你，假如说今天教会都接受这样的翻译啊，可能几年以后，他们再出这个新的版本的时候，就把 margin 摆到主文，把老和本摆到 margin， 然后可能再隔十年，把那个 margin 根本就踢掉了。问题是，教会怎么没有 smoke alarm？和本修订本出来说，这么多的教会领袖都在那边背书啊！他们那时候没有给我看，所以我如果在里面没有看到，那我就有责任啊！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啊！好，我想这个马丁·路德在1521年4月18日讲的非常重要的话，因为天主教方要他收回他的教训，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除非我折服于圣经的见证和亲族的理性，因为我不单独的相信教皇或，或会议，他们常会犯错，自相矛盾，众所周知的。我只是被我所引的圣经捆绑。”我的良心只受神话语的拘束，我不能也不愿收回任何事物，因为违背良心而行是危险不对的，我无法另作他事。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英文。好，这句话是最出名的。愿神帮助我，阿门。这句话改变了整个近代历史，也重写了教会的轨迹啊。面对后现在的这个很多很多事情啊，我们今天跟马丁路德应该是一样的，做神奥秘式的管辖，往下扎根在教义的里面，才能够开出各式各样灵命伦理的果子。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你恩待 ACCN 啊教会，恩待北堂，特别是在今天有许多新的长老执事和 counselors 要就任，主啊，让我们的同工们都是成为在各式各样的服事上尽力，而且在神奥秘上也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的名，好，谢谢。
好，感谢神，愿神的话常放在心中。当然今天我们时间不多，希望神以后带领张牧师有机会常来，把很多意犹未尽的或者更能深入的向我们来说明分享。但是我要考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了， 今天的题目是十个字啊，请大家一同背，将荧幕上没有不要打出来啊，十个字，大家同心背，请。感谢主，至少你题目记住了哈，以后去思考内容也可以上网重复的听。那今天因为我们下面有特别节目，所以我们就请各位起立，我们祝祷完，主席会介绍新朋友。但愿荣耀颂赞尊贵都归圣父圣子主耶稣圣灵保惠师，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
我们英文的弟兄姐妹可以进入了，我们现在用这个时间介绍一下新朋友啊。有新朋友吗？今天这样吧 OK， 张以英在哪里？ OK， 在这里。好，我们欢迎。好，欢迎欢迎，请坐。张小云、杨小峰哪里在吗？请站一下。没有哈。 OK 啊，王慧华、王成啊，没有看到啊。 OK， 刘琦、 Angela Duffy 好，好，欢迎在那里。没有了哈，如果没有照到相的，如果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有，请你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右手的中间，啊，在我的左手边有吗？啊，在最左面。啊，没有的话呢，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伟康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开始之前我也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这是跟黄牧师慢慢服事当中学习来的。刚才张牧师在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张牧师在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设了引用了一问经文，中间谁愿做你们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什么。今天我们要案例在北堂两位服侍我们弟兄的仆人，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荣耀归于天父。请长老们上到讲台上面来。Yeah.
稣和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建立自己的教会。感谢您不断地将得救的弟兄姐妹添加给我们，也感谢您不断呼召仆人在北堂同心合一地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我们感谢您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您透过北堂来安立两位回应您呼召的门徒成为长老，加入牧养的团队，按照您的旨意来牧养您所托付的羊群。但愿您的恩典不断地加添，让两位既然蒙恩接受呼召就不丧胆，用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同心在北堂侍奉，将您所给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借着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您，成为爱神爱家的仆人，为您福音的缘故做成美好的善功。我们今天在圣灵感动之中一同来见证您在北堂所行的奇妙大事，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按您旨意被召的人。求您的圣灵继续保守带领，让我们众人无论在教会中担任的职分，都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全心全意地摆上。求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所有服侍您的越服侍越甘甜，随时等候您的差遣。也求您保守我们如鹰展翅，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将今天长老的案例和同工就职典礼从开始到末了都恭敬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求圣灵继续引领，让您的名再一次地彰显，让您得到完全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好。